冲突的阶段啊，不对不对，发展成功处理冲突的策略。好 ，OK， 我们刚刚说这些冲突呢，其实越早预防，越早处理越好。所以，我们这边看怎么样，我们可以及早的预防跟处理哈。第一个，他说我们要建立结构跟原理，好，有助于在早期处理冲突。怎么样建构跟结构跟原理？意思就是说，他说如果在团体里面能够建立一套机制，有助于我们趁早发现跟处理冲突。比如说教会跟家里面可以建立一套，那当然好，你建立一套机制，等会我后面会有讲这个讲有例子。但这边他说，同时呢，教会跟家里你可以建立一套观念跟态度，鼓励成员持续跟有效的沟通，并解决彼此的分歧。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或在家里或在其实在公司团体，好，其实要有一个除了就是说我们常发现误会冲突怎么来的，应该说冲突怎么来的，很多时候是因为误会怎么产生的，有时候沟通不良。好，那其实很多时候冲突都是因为沟通不够，或者是不够清楚等等。好，所以后面他讲第一个呢，建议说有定期的同工跟会员聚会。好，教会的牧者长职同工们应该经常在一起祷告，好，讨论跟处理出现的问题跟争议。这是为什么教会都会每个教会有定期的长老会、长职会、同工会等等，因为需要沟通。好，那夫妻之间呢，夫妻之间我们当然没有这定期开会嘛，对吧？但是什么需要定期沟通。那就是我其实鼓励我在辅导的时候，我鼓励每一个夫妻如果可以，好，当然一开始关系很不好，家们一起祷告都很困难哈，但是如果可以尽量夫妻我们每天一起祷告，好，每天一起祷告你一起祷告之前也沟通一下彼此发生了什么事情啊等等等等。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忙，好，但是其实这个很重要。好，我们有时候叫做沙发时间，好，就是你吃完饭之后这个大家坐在沙发上，也不管一起看看电视也好，一起什么也好，好，聊聊天，这种也很重要。好，好，那教这个公司团体或教会的同工们其实也需要。好，有的时候我知道有些人很讨厌开会或很怕开会，那觉得浪费时间。我们不要忘记，好，我们开会不只是处理事情而已，开会其实也在什么联络感情，也在什么也在建立共识，建立关系。好，当然同工有时候我们在一起有时候不能只是开会了，在处理都在讨论事情，特别弟兄们的开会呢，大概就是就事论事。好，第一条，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好，姐妹们我们开会呢，好，这个我这边又要拖时间了。姐妹们开会呢，我们大家就东扯西拉，东扯西拉，然后呢，又把这件事情也谈了，然后弄了一下，这件事情也谈了。好，可是气氛非常愉快，但是可能很没效率。好，很没效率。牧师有次，我还记得他在这边的时候，有次练习我们的那个姐妹会的同工会，他开到他后来头都昏了。他说你们到底在讨论到哪里去了？好，然后他觉得非常没效率，但是呢，我们气氛融洽 ，OK， 我们不会吵架，在说说笑笑、开玩笑当中，事情都讨论完了。好，那因为讲扯到那里去，我们自己又把它拉回来，讲扯到那里去，把它拉回来，可是牧师已经 lost， 完全 totally lost。好，那但是这种很重要哈。那还有讨论问题的小组，有的时候有特别需要的时候，要组成一些特别处理某个问题的小组，那有时候有需要的，好，看到底要怎么去解决。还有呢，在教会有各个层面推行坦诚跟持续的沟通，这个有时候需要教导，也需要我们可能做领袖，我们以身作则，好，有些什么问题我们就是坦诚的沟通。所以我们在教会中要鼓励坦诚的沟通以及自由的气氛，好，这个包括什么，让每位会友特别是同工有机会能够提出他们感到压力的地方，表达自己的观点跟感受。教会也可以定期澄清教会会或者是某个事工的目标跟计划，让弟兄姐妹或这个特别当不只是说同工有参与的，甚至有时候这个事情这个事工，因为教会是大家的教会，或者团体是大家的团体，甚至在家中也是一样，影响每一个人，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权利知道。好， 好，或者是至少让他们知道大概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现在大概进展到哪里，我们的计划是什么，短期长期计划等等，然后澄清对每位成员的期望，你希望他们参与你就清楚的讲。好，如果有需要也要定期厘清或调整同工在团体中的角色或责任，好，这些东西。那同样的，成员有什么疑问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问。好，那处理的好的冲突是要不断的处理，而且其实是要不需要有时候不断的沟通。好，如果在早期就着手处理，这个坦诚的跟持续沟通，这里就是关键。好，关键。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好，我就不举例了哈。第二个，懂得预防冲突，要能够在冲突的初期就处理它，我们必须要学习认识即将出现冲突一些征兆。好，冲突出现之前会有些什么征兆呢？他说，第一个，你要可能留意以下一些状况。第一，群体中有人正经历严重的问题或失落。好，个人的冲突很多时候会发展成其他人的冲突，或者说团体的冲突。好，团体里面个人他正在家里面有人生重病，好，他调工作了，或者是亲人过世，或者是等等等等，好，他自己经历了严重的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因为他没有去注意的时候，你想想看，当我们就用身体做比例，你这边有个地方受伤了，好，你觉得小伤，好，反正整个手都很好使，好，就不理他，然后这个伤呢慢慢没注意就化脓了，好，就发炎了，你这个手很痛，痛的呢这个手呢都受影响，然后请问如果你再不处理的话怎么样，你整个人都受影响啊。好，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样的。好，我们这个是肢体，好，一个人出问题呢慢慢就会影响。好，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某某什么问题，这个同工没来关怀啊，这个小组没关怀什么什么什么，好，就可以开始。好，第二个，群体如果将要或正在经历某一个重大的改变的时候，我一直讲到很多的冲突出现在什么改变的时期 transition 的阶段。好，因为改变具有威胁性，我说过人，我们大部分我们都喜欢安于现状，我们不喜欢改变。好，那改变呢会让我们怎么，我们不知道 what's going to happen， 我们不知道未来要发生什么事了。好，那通常牵涉其中人会感到不安，因为担心这个改变会如何影响到他们。所以牧师要走了，哇，那我们的教会怎么办？会有新的牧师来吗？谁会来？哦，新牧师怎么样的？什么什么？好，我会受到什么影响？这个教会会有什么影响？等等。其实在这转变的时期呢，其实就要去好好的处理。好，那要去可能就要去解释，要去让大家知道。好，再来还有就是什么？没有处理一个长期的问题，如果有一个长期的问题，好，不处理的时候呢？成员长时间累积不满，很容易在冲突的时候爆发出来。可能心里已经不满了，可是平常没有机会说，那个一吵架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会这样嘛，对不对？家里成员也会这样嘛，有没有什么不满，到吵架的时候哇全部都出来了。好，所以牧师有时候叫那种夫妻吵架叫做激烈的沟通。好，所以平常也没有沟通，那有时候激烈的沟通也好过你没有沟通，因为说吵架的时候才敢把真心话都说出来，当然有时候会变成过度了，因为讲气话。好，但所以长期的问题不能够摆在那边不处理。好，第二呢，要留意人受困扰的征兆，显示一个冲突正在酝酿，比如说成员的抱怨跟批评明显增加。过去呢，哎，大家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什么没事没事，然后大家什么都好商量好说话，感情不好的时候呢什么都有事，没事也变有事，什么都锱铢必较，斤斤计较。夫妻也一样，团体中成员也一样，人跟人之间都是这样，就会发现诶，什么事情都不对了，做什么动辄的就，这就表示大概那个人对你有意见。再来，对领导的反抗增加，对上面很多的决策啊什么的可能不服了，这个反对的声音开始多了。好，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这个应该是有一些冲突的问题会 出现。再来，反对机构的决定、计划或者政策，这我刚刚讲。好，还有会议常常无故或因故，这个因故或无故缺席，开会他该到不到，然后师班该练唱不来练。好，这个我们会谈也一样，那个案常常因故无故，好，因故就是啊，今天生病了，好，今天有事了，要不然就说啊忘了，好，要不然迟到，这我们就知道，嗯，他大概我们叫做什么，对这个会谈有抗拒，意思就是说呢，他其实不想来会谈，好，或者他对我这个辅导员可能有意见，啊，我哪里得罪他了，他不爽，可是又不好意思讲，这种呢，我们就会跟那个个案，啊，坦诚的把他事情拿出来谈，啊啊，那其实，在辅导里面啊，我们跟个案，我们本身跟他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个他在外面关系的一个缩影，而且呢，我们跟帮助他处理我们跟他的关系，就让他学习以后怎么样转移到外面处理跟人的关系。所以我们跟个案任何的问题，好，你说辅导员跟个案，跟就是或者说被受辅者会不会有关系上的问题，还是会有啊。嗯，这个人如果他就是跟人很容易啊，很敏感，人动不动得罪他，辅导员会不会也不小心得罪他，也会啊。好，但是我们就会教导他学习坦诚的去沟通。好，因为这一般在外面人跟人的关系比较不会做到这样。好，再来，所以如果发现，哎，这个人常常无故缺席什么什么，可能也要去注意一下。好，当然也不要太敏感哈。如果这个人常常一天到晚都是这样哈，那可能正常。OK， 好，组成反对团体或不满的小圈圈。好，你会发现开始，哎，好像这个一个团体里面、机构里面，哎，有这个小圈圈的小圈圈，好，在底下发怨言，这个就要去注意。好，第三个呢，他说与有关的当事人约一个时间见面，消除彼此的猜疑。如果发现有一些这种现象的话，其实很简单，就大家来谈一谈，好，到底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你啦，或者是有什么对什么不满啦，啊，等等，好，消除彼此的猜疑。这样的会面呢，可以让彼此都有机会澄清误会，增进沟通和了解。然后你沟通发现，哦，原来他在猜疑你，他以为你对他有什么不满，然后所以呢，因为人就是这样的，你如果觉得对方对你不友善，好，你就会怎么样，你说对方，嗯，也会开始对他的很多的举动有很多的猜忌，然后呢就会扩大他一些可能本来没事的事情，把他想成负面的，然后呢就这种东西会累积。好，你越把他想成负面的，你对他怎么样也不会太友善。好，你对他不太友善，他也觉得，嗯，你对我不友善。好，这种其实就是有时候误会，很小的误会有时候会越演越大。好，那后面呢也讲到说要发展一个成功处理冲突的策略，好，主要是三个方面，好，第一个是有关搜集资料方面，第二个你要为冲突营造一个好的环境，这个我们等会花比较多时间解释什么意思，第三个要用一个我们讲到的冲突处理的五种方式，尽量用个合作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好，嗯，各位不要怕，我如果这边解决讲不完，牧师说他在那边会借我一点时间哈，因为谁要他迟到，好，我跟他说没关系，他我跟他借时间，他没有，我们现在是用的是妥协的方式。好，第一个，任何一个冲突其实我们最需要知道的就是要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啊，其实特别是我，如果我们是去做调停人，或我们要去帮助两方解决一个冲突的话，你第一个必须要了解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你一定要需要收集资料。好，冲突的产生跟恶化，很多时候是因为当事人被错误或片面的资讯造成误解所致，对不对？真的很多时候是，特别我们在团体里面，很多时候，哎，听到一些片面的资讯或以讹传讹，一些谣言，我们以为是真的，好，然后我们就哈，那个人居然这样讲我，好，然后就好开始很多的这些彼此攻击。所以如果能够找出或者是对某个人有误会，好，等等，所以这个呢很重要，就是要找出到底当初的事实真相，也就是我们还原真相。好，我们要找出能够跟冲突有关的事实或有用的资料，其实就能够解开这些误会。需要哪些资料呢？第一个，跟冲突 直接的冲突的源头跟过程，这冲突是怎么开始的，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次冲突，什么改变决定或行动促成这次冲突，到底谁受到这些影响。好，第二个，冲突的本质，问题跟争议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好，有的时候我刚刚说过，有时候冲突到后演到后期的时候已经忘了当初最先的争议是什么，因为后来的议题都集中在大家的彼此的情绪互相的攻击。所以其实要开始一个一个追回去，好，然后就会发现其实最初的起点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人无意间说了一个什么，让对方觉得他被贬义或受伤害，可是这个当事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好，那也可能对方根本误解他的意思。所以就是，可是因为这样子我刚刚讲就可以从小变大，越演越烈。好，那好，那冲突的本质是什么？问题争议的核心是什么？这个 争议是真有其事，还是基于人际间的积怨或性格上的不同而已？也就是说是真的有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吗？还是只是彼此的个性不同啊什么的，好，造成一些误会问题？这争议是否重要？是值得花特别多时间去应付吗？还是有更大的议题，其实我们该 focus 在那个议题上，这个东西其实那个主要的议题解决了，这些东西可能就会随之就瓦解，就不会那么不需要处理了。好，那个有时候我在处理夫妻的问题也是，你处理处理处理，他们很多事我就说什么事都可以吵是真的了，什么事都可以吵，可是你到最后就是你要去说说说说说，到最后找出他们最主要的其实常常那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太太觉得先生不爱她，或者是什么，太太觉得这个先生，觉得自己在家里没价值没地位等等，就是有时候要说说说说说到那个最后的那个症结点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者说夫妻已经没有信任了，好，等等，那或者是这个先生可能觉得怎么样怎么样。好，所以有的时候，要去找出那个 根源问题。好，不，那些枝微末节的东西不是说不重要，但是那些东西你花很多心力去处理呢，其实是事倍功半。好，那你最后发现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好，那那些东西呢都是表面问题，也就是表面问题。好，再来，冲突的情绪，当事人对彼此有什么感觉跟想法，他们之间有多少沟通，是什么类型的沟通，情绪一定要处理，等会我也会讲到感受，冲突双方的感受是要花时间去处理的。再来，冲突的阶段，这冲突发展到哪个阶段，我们刚刚有讲，你如果不干预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需要外援吗？好，再来，冲突的背景，这件事过去有什么历史吗，冲突双方过去的关系怎么样，有类似事件吗，当事人够成熟处理冲突与对峙吗，这些东西你都要去了解。好，除了你收集的所需资料，这些东西都是你需要收集的。再来就是真实资源的来资料的来源。好，当然比如说就是刚刚我说上面资料，常常我们在会谈的时候我们也都需要跟去问夫妻的时候都是等于在收集这些资料，或者从观察里面去了解。好，真实资料来源要找谁呢，当然最好是直接牵涉在冲突当中的当事人，但是也有一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些关心事情发展但是又比较公正客观的旁观者。好，但是要注意这些不一定是跟你最亲近最信你最信任的人，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找我们最亲近最信任的人，我们的配偶啊谁谁谁，他可能是你最信任但他不一定是最公正客观甚至不一定是最了解真相的人。好，所以你还是要找你这个他可能最了解事实的人。第三，收集资料的方法最好直接面对面跟当事人谈。好，此外呢也可以怎么样，由调停人或公正第三者召开一个会议，邀请冲突争斗当事人了解事态的人来参加。好，记住这个会议这里是什么，只是收集资料哦，这个会议还不是来调停的，这个时候这个初步的会议只是来把大家召集来让大家都告诉你到底发生什么事。这有点像我们在夫妻会谈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第一次一定是问他们说，第一当然让问他们你们来会谈的目的，再来就是说好到底发生什么事 What happened， 你们之间到底是要解决什么问题，然后那是什么问题，是什么事情造成这些问题，就让他们而且各自让他们讲各自的看法。好， 我们不会说你的就是标准或你的就是标准、啊、甚至如果家庭会议连小孩都有话，连小孩也讲他们的看法，我们会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他的 version， 是他的版本。好、啊、因为一个事情其实每个人的观点会不一样。好，再来也可以小组讨论，如果所牵涉的人数很众多，有时候需要组成小组。好，那意思就是说比如说是整个教会的问题，那可能最后就要分成一些小组来讨论，因为没有那么多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机会，但是我们希望尽量让每个人可以在里面有发言的机会。好，最后分享资料，他说你资料都收集好了之后，其实调停人就要召集所有的当事人来向他们汇报调查的结果，然后呢最好用文字写一份报告，除非那个冲突是简单又不复杂的，好，就不用用文字，然后呢也可以用投影的，然后分享后呢鼓励回应，借此证实或者修改那些资料。你可当然可以说没有，当时不是在下午三点钟，是在下午两点半。好 OK， 好，可以修改一下时间。好，等等，或者是他说那天我明明没有讲那句话等等等等什么。好，或者说、哦、那个步骤不是这样的。好，就是把那个这个目的只是要去确定你收集来的资料是完全正确的。好，那初步 会议的目的是让当事人了解真正发生怎么一回事，让双方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对冲突根本的争议得出一个共识。好，并且鼓励人继续处理这个冲突。很重要一点是说这个机会呢、可以给当事人在一个不受威胁的情况下一同完成一项工作，这个资料是大家同心协力一起，真的这真的是贡献了哈，贡献的资料来得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是大家一起参与的。好，这个是我们至少我们合作一起完成了一件事情，就让他们有个初步合作成功的机会。第二个，要为处理冲突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这个很重要哈，就是当你收集了 所需资料以后，你就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地点跟时间跟当事人见面，会面地点必须是在一个中立的地点，开会的房间是舒适且明亮宽敞的。好，好，然后安排当事人围坐在一起，面向调停人，不要让任何一方占据比较有利或有影响力的位置。好，会议时间也不要太长，弄到太晚，否则大家都很疲倦。好，这些看起来都是好像小事情，意思什么？啊，找一个中立的地点啦，找一个这个大家坐的位置啦。各位，这些东西都很有讲究的。我们在辅导面也是，我们的夫妻坐的位置，我们辅导员坐的位置，我们不能让夫妻感觉我辅导员是跟其中是站在其中一方的。好，那同样的，你今天做调停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你冲突双方的时候，你那个地点不能够说好两边，比如说我们说假设我们今天两个团体是在这个团体的地点，不行，那他就觉得哈，你在这个你的地主国哈，所以是在一个中立的地方，而且连坐的位置不要让一个其中的冲突一方他是大佬，他就坐在一个主席的位置。好 ，no， 调停人站在中间的位置，大家都在两边。好，所以这些东西，你说为什么这个东西重要？老实讲，很多的小事情，我们看起来小事情，这会影响人的感觉，它会影响人的感觉。好，再来，每次聚会前最好以短短的查经跟祷告开始，好，有助于营造一个合适的气氛。好，但也当然不要你那个变成你讲道 ，OK。不要聚会拖得太长。好，为什么要查经祷告开始啊？为什么要查经祷告开始？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好，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每个人都得谦卑下来，我们都得，对，我们也都认识到我们都有错，我们都需要来到神面前悔改。好，所以呢这个时候提醒大家，好，有上帝在看，好，有上帝在看，好，你这个你的所言所行要符合圣徒的体统。好，那如果这次谈不完，就要约下次聚会的时间。好，那很重要一点，带领者你要流露出乐观跟有盼望的态度。好，你要你都没盼望，觉得哎，我看你们吵，我看你们没希望了。好，那还谈什么呢？回家了，拜拜。OK， 好。所以呢聚会呢你自己要有盼望、哦、你要说我们只要我们大家愿意合作，我们这个问题一定可以解决的、哦、聚会开始的时候你要 让向当事人再一次肯定冲突的价值，说哦，我们虽然因为这样，但是呢，我们相信如果我们合作，我们还是从可以从当中学到神要我们学的功课。你要肯定那个冲突的价值，好，指出冲突本身是正常的。好，我们夫妻没有人不吵架的，我一般跟每个夫妻都这样讲，我说我跟牧师都吵架 ，OK， 好，是真的。我也没有讲谎话，而且我跟他说什么，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吵的东西跟我们吵的问这个 topic 差不多，哎，真的真的，吵的 topic 差不多，可是问不同在什么？好，感情好的夫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感情不好的夫妻呢，小的东西没事，就越来越大，越演越烈。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对，其实我说你这些东西，他这样子讲不高兴，我说我们家老公这样讲，我也会不高兴。问题是你怎么处理你的怒气，或者说让怎么样让那个平息下来？好，那同样的，肯定指出冲突本身是正常。如果大家愿意合作，冲突可以有正面的结果。但小心，你也不要给太过理想的承诺或盼望。OK， 你的期盼要与现实相符。你不要跟他说：“我保证你三次后，包准你们两个人回复到新婚时的甜蜜。”啊，好，所以呢，你要 be realistic。OK。这个你要跟他们说，如果你们合作的话，我们一定可以面对问题，可以解决问题。好，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也不是在于你，是在于他们。好，他们要不要合作，要不要依靠神。好，带领人要在会议中鼓励参与者彼此的信任跟接纳，指出每位当事人都要有同等的价值。好，指出每一位当事人他都有同等的价值，我们大家都一样平等的。好，我们都有一样的发言权，今天没有说谁比较大，谁可以讲话比较大声。鼓励当事人学习倾听，并且用爱心说诚实话，强调任何的解决办法都是双方合作的结果。好，要强调说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不是你，你也不是你，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这个问题。 OK， 我们要一起来解决，面对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难题。好，而且呢，指出冲突的出现点是由一个人与整体有不同的优先次序跟个性，鼓励双方尝试去了解对方的观点立场，这个很重要，尽量鼓励他们，你试着站在对方的立场想一下，如果你是他，你会怎么样？说你去感受一下他的感受。好，定出开会时所要遵守的规则，同时表示如果不遵守这些规则会阻碍处理冲突的结果，强调彼此尊重的重要性，但每个人都可以清楚地说出他的意见和想法，包括反对的意见。好，但是同一个时间内只可以有一个人说话，不准插嘴，不准打断别人说话，同时只针对一个主题。好，就是圣经上讲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陈述要明确并与冲突有关，不准发脾气。好，或贬低说贬低别人和人身攻击的话，这些 ground rule 一开的规则都要讲清楚。好，会议结束的时候呢，带领的人调停人要肯定感谢每个人的合作跟参与，并且定一个下次开会的时间，还有在希望在那之前达到的一些目标。像我辅导的话，我们就会给这些夫妻一些作业，让他们回去去做。好，好，再来，还有十分钟。好，跟随合作性解决问题的过程。好，要达到这个目的呢，带领人必须具备以下的技巧。第一个，好，所以这个课结束之后，你们都可以去做调停人 ，OK？ 好。先调解一下你们自己的问题先 ，OK？ 好，第一个，集中在争议上，集中在争议上，这个很重要。我们在辅导夫妻的时候，很容易就会被他们带跑，好，因为可以他讲这个，他就扯那个，他扯啊，就他们吵架一样哈。所以你要赶快把他拉回来，到底我们本来在讨论要解决是什么东西？好，同样的，在这种调停的时候也是，你要集中在争议上。当冲突持续发展的时候，当事人常忘了最初引起冲突的争议，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身上，甚至找出新的争议来攻击对方。好，很正常啊，对不对？但其实很多时候，这些新的争议跟真正的问题本身根本无关。好，那成功的调停人要帮助当事人，即使彼此看法不同，也要重新回到原来的争议上。那开始解决问题的时候，要预留一些时间让大家表达感受。好，因为我说感受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最后的问题苦读都是跟感受有关。因为冲突通常都给当事人带来伤害，所以我们一定要处理感受。 因为他们与事实一样重要，有时候甚至比事实更重要。好，那 调解人要先让当事人诚实表达他们认为发生什么事，这我刚刚讲的，但要处理当事人挑衅跟自我防卫的情绪，如果他开始变成挑衅，开始攻击，人攻击，我们就要去制止，好，或者是一直在那边自我防卫，好，以致当事人可以用理性，我们一直要提醒帮助他们用理性，在这个不管是今天你是 counseling 或什么，用理性来沟通，好，来解决问题。当事人越坦诚分享感受，冲突就不再那么具威胁性。好，因为他发现，哎，其实这些都已经讲出来，还好嘛，对方听了，哦，反而理解了，好，反而觉得哦有点同情，甚至好。这种公开表讨论呢，一定要在以下的规则进行。第一个，每位当事人表达自己的感受，不是别人的感受或攻击对方，所以 you don't speak to, for others， 你 不是替别人的感受讲话，替自己讲话，所以我们刚刚说 I statement。 好，第二个，每当感受表达过了也处理了，会议就要超越这些去看实质的争议。好，因为我们不能一直在那边处理感受， OK， 到底特别是你在做调停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在 counseling 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花很多时间来处理感受，但是在这里你是要解决争议的时候，好，这个感受大概大概处理一下，理解了，接纳了，好 ，next， 对，就要下一步。好，到底我们实质争议什么？会议中所表达的一切感受都要保守秘密，这个非常重要。其实每一次我们的这些会议或什么，都要叮嘱双方，我们讨论的东西一定只留在这里，出去不跟外任何没有进来的人讲，包括你的配偶，包括你的至亲好友。这个一定要遵守。一旦当事人，因为要不然什么，我们就会发现什么，这问题如果没解决就越演越大，越演越大，牵涉进来的人越来越多，牵涉进来越多的时候，事情就越复杂，就越难解决。好，所以我们尽量让 这个牵涉进来的人减到最小。好，一旦当事人表达好，一旦当事人表达完感受后，代理人就要帮助大家将个人的感受从中医本身区分出来。我们尊重并接纳每个人感受，但也要将当事人注意力从人的身上回到引起冲突的问题上。如果出现情绪失控的状况，其实我们就要暂停会议，好，然后给大家一段时间缓冲冷静，然后再回来讨论。好，有的时候甚至可能当天就不能继续等等。好，夫妻也是一样。好，第二，找出共识跟分歧之处，这个也很重要。即使再敌对的双方都会有一些共同之处，你说怎么可能？好，等会我就举例哈。调停人帮助双方发掘一些共同之处，借此建立沟通的桥梁。当双方发现，哎，我们彼此有共同点的时候呢，他们就会稍微放下一些敌意，并且发现对方也有一些宝贵的意见。好，这也会鼓励他们愿意继续共同努力解决冲突。好像，比如说什么，我们在说夫妻会谈的时候，那些夫妻都是觉得他们已经水火不容了。好，他们怎么还可能有共同点？或者说我们在教会同工的时候，有什么共同点？有啊，你们夫妻，你们会为什么样争吵？你们都是为了这个家呀。你们为什么为孩子吵成这样？因为你们都爱你们的孩子啊。好，你们都希望这个 建造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啊。你们希望带给你们孩子最大的好处。他们有共同点啊。教会，我们大家都是因为爱这个教会啊，我们可能才会有些不同的看法，因为我们都希望，好，这个教会要用这样才可以为大家带来最大好处等等，一定会有共同点的。好，他会发现，那些夫妻发现，哎，对哦，我们其实都是为都，甚至我会跟他们说，其实你们是相爱的，哦，只是你们个性不同，然后你们表达爱的方式不一样。好，你表达爱的方式是这样，其实你在讲那时候，你后面是因为关心他，好，你才会这么着急，那你后面是因为什么等等，让他们看到，嗯，是哎，我们其实是真的相爱的，他们已经忘了。好，那我这里并不是跟他们糊弄他们 ，OK？ 他们是真的，今天讲的是真的 ，OK？ 好，他们是真的相爱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都眼睛聚焦在什么那个冲突跟问题上，我们已经忘了其实对方后面是有很良善的用意的。我们只聚焦在他怎么这个人怎么会这样，他怎么这些。好，所以当他发现的时候，我们就敌意就会放下一些，然后发现哎，其实对方也有善意的。好。好，那再来看到共同点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一直 禽流感的共通点，粉饰太平 ，OK， 因为他们还是有问题没解决哈，而且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帮助双方诚实的面对他们彼此的不同，找出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办法，好，这样才能够真正化解冲突。好，所以我们不是只是在那边，我们叫做什么？这个安抚哈，我们安抚一下，但是我们还是要回答问题哈。那同时尝试从短期目标上。鼓励双方澄清他的观点，这会减少彼此曲解对方观点的可能性。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在夫妻会谈里面发现，哇，这夫妻结婚30年了，其实呢彼此对彼此非常不了解，我在那边跟他们做了几个小时以后，我比他们好像还了解对方，了解点不一样而已。好，那就是说很多时候他们还是误解对方的话。好，那有时候讲奇怪都是讲国语，好，帮他们沟通一下，他们才说，哦，原来他是这个意思。好，或者说太太讲完之后问先生说，你觉得你太太讲什么？太先生讲说，太太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好，然后我就说，你太太其实什么意思？太太说，对呀。好好，或者是不光是太太讲，我也会帮先生翻译。好，所以就是虽然都讲同样的语言。好，所以呢，当你最双方澄清彼此观点的时候呢，你调停人可能中间有时候你需要做一些诠释，彼此可以减少他们彼此曲解对方观点的可能性。而且这个时候呢，你尝试从短期目标上找出彼此妥协的地方，再慢慢尝试从长期目标上找出共同点。短期目标比较不具威胁性，短期目标也比较容易达成。他发现，哎，短期目标，哎，这是我做得到的。好，那我们先从这里开始，然后再慢慢说，好，长期我们可以怎么样合作。 好，再来考虑其他可行的选择，鼓励大家自由发表意见，并尽量放下先前的意见跟解决办法，提醒大家用客观公正的原则。好，这时候不准批评任何的意见，也不就任何意见做决定。好，先写下所有的意见之后再做决定。好，这边呢就是这里是进入一个什么，好，当我们彼此讲完彼此的看法，好，感受看法，好，应该说感受你到底在吵什么争议，然后大家彼此的看法都讲完了，对不对？这时候开始说什么，明显的大家彼此的看法不一样，所以这是为什么会有冲突。这个时候好，我们不要再来争论说谁的看法比较好，而是什么，我们叫做这个阶段我们也叫做 brainstorm， 我们来做脑力激荡，我们开始说有什么任何可行的选择，除了你的这个我的这个还有任何可行的选择吗？好，这是我们大家每个人开始想。好，我们不要说只有我这个好方法，好，每个人开始想任何其他可能的 possibility。 然后呢，而且这个时候不管谁提出的意见都不准批评，好，也不是说啊那个什么烂方法，好，说那个根本行不通了，都不准批评。我们先把可能的任何可能性都写下来。好，之后我们再来第四个，选择最好的解决办法。好，这个时候呢，把刚刚讲的这些，我们先就像选候选人一样，选美 OK， 我们先选出全前三名 OK， 然后呢先选两三个大家觉得，哎，我觉得我们都共同能够接受的方法。然后呢这个时候，好，要紧张我要停了。好，我们接着分析利弊，好， pros and cons， 把那个选出来的两三个我们来分析说这个方法的好处是什么，它的缺点是什么，这个方法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每个这样列出来，让大家更清楚的看我用这个方法可能到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方法造成的结果是什么，这是不是你们要的，是不是你要的。好，然后这个时候再从这里这两三个候选人里面再选出第一名来。好，我们先暂停到这边，然后我们搬到大堂那边去。